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14号，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刚才可能我们订阅做节目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啊。那么今天呢，引爆湾区的就是这位月嫂，几乎在湾区好像每隔一年都有些大事发生。那么以前对月嫂呢，这种黑心月嫂在湾区早就发生过，也都是在社区当中贴出来过。但这一次呢，真是看那个监控的录像的时候，心都跟着颤。那么小的小孩啊，那这位女子呢，真的是下得去手。而她的女儿啊，很有可能是 TikTok 的 HR 哈。那现在呢，这个事件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去演变，我们希望之声呢会继续为大家所关注并且跟踪报道。现在这个人呢，真的是看了那个就觉得他怎么人怎么这么坏呀。你说你跟那个小婴儿有什么仇啊，在人家拿着那么高的工资，住在人家那儿，吃着人家那个东西，然后把孩子就那样对待，不可思议。所以这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些老人呢，有的人说现在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其实也没有多坏，我查了查他那个这个女子的年龄好像也就是六十后吧，60后。所以呢，在这儿呢，很多人就不知道哈，这人怎么如此的心狠手辣。那在这儿呢，高杰向大家推荐一下，在本周日17号下午2点到5点 ，Palo Alto 将举办一个九平共产党20周年的研讨会。那这个九平共产党呢，也是在2004年年末的时候，在《大纪元时报》所发出的长篇的社论。我自己也是当时看了九平共产党之后呢，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他九平共产党呢，也就讲清楚了中共这个意识形态，以及呢他自己的整个体制的架构，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基因是什么？毒蛇它有毒，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它的基因决定了它就是带毒的。用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知道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体制，它反天反地反人类，它 不敬天不信神，它是无神论。它呢又冲击，用暴力的手段冲击了整个传统的道德体系，他又没有信仰真空，所以呢，他造就的这一代在红旗下的蛋啊，造就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人群，他们所在75年之后，他所展现出来那种人性的沦丧，让你是触目惊心。这是给全世界去展示了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为钱或者是唯利是图，笑贫不笑娼，在这样一个共产的意识形态当中所造就的国家的人是什么样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样子。我看了那个今天在就是这个月嫂，黑心月嫂的这件事情，我也看了呢所有的这些帖子。我反倒呢是推荐我们大家去看到网上可以看一下哈，找一下《九平共产党》这本书，从头到尾好好看一看。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和现在比，现在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又不知道坏出多少倍来。那么你去看一看，在2004年，他还没和当下的中国联系起来，他只是从历史上的中共，你把它看到它的本质。你今天回头再看，今天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你看透了中共的时候，你就能够预言他下面要干什么。就像你知道毒蛇有毒嘛，那咬了人就会中毒嘛，中毒多了就会死嘛。那他呢是中毒多了呢，自己就变成了那个共产党人一身的党文化、狼文化，所以他做的那个事儿，他就不是个人事儿。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找《九平共产党》这本书，也欢迎呢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到 Palo Alto 参加九平共产党的研讨会。我们会邀请是大纪元、新唐人和希望之声共同邀请的多个嘉宾哈，远程的、线下的，一起呢去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我们从大陆出来的朋友更应该去反思自己，因为我们在从小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边，就已经被注入了他的那个毒素。就像那个狼孩在狼群当中被养大的时候，他就具备了狼性。所以呢，去反思中共，从自我身体当中、意识形态当中驱逐这个共产毒素，驱逐这种党文化对我们的污染， 这是我们自己呢净化自己的一个首先的第一步。而当我们自己净化之后，你才能看清楚周围的那些大陆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很多来自台湾的朋友都是小声的在背后告诉我哈，你们就是共匪。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土匪窝里边被熏陶出来的，身上都带有一种匪气。但是我们呢反思了，我们自己呢去反思，我们自己呢要去归正我们自己。所以在这儿呢，高姐也是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呢您一直听高姐的节目的话，向您强力的推荐周日17号下午2点到5点 Palo Alto 呢我们举办的酒瓶研讨会。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开场的时候提到一个最热闹的或者是最火爆的这样一个消息。这个女的呢已经姓刘啊，她已经被她的女儿呢买票给送回到中国了。但是呢那个虐童之惨烈，我们也请了律师，那么怎么去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哈，在前面的订阅的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高杰就不赘述了。那今天呢在美国方面也有个比较大的消息，一只靴子终于落地，小肯尼迪被川普呢任命为卫生部，美国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部长。此前呢他从民主党之内反叛出来就要去任这个职位哈，他说呢让我回到这个位置，我还给美国人健康。包括呢昨天我们看到的任命卢比奥，今天的路透社有一篇文章就在讲到，他说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比川普去加中国60%的关税其实呢影响力对中国的影响力还要大。你就可想而知了，这些人都是鹰派。昨天我为大家分析过了哈，而且全部都是40多岁的哈，都是80后，一群80后。这个卢比奥也只有53岁，小肯尼迪呢算是这里边岁数大的，他已经70岁了。他呢今天上任之后，美国的疫苗股市应声下跌呀，然后主要呢他就是对疫苗论呢严重的这种怀疑者。而此前在2020年之后啊，你要谈到疫苗呢你都会被封杀的，无论是在脸书上还是在油管上哈，都会呢去被封杀。那么现在呢这些话呢都可以大声去讲了。那这位小肯尼迪呢担任卫生部长所带来的这个明显的效应，什么 Novavax 呀等等哈，全都在下跌。那这是今天的一个美国内阁任命的一个大消息啊。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昨天我提到的这个盖茨啊，川普任命他当司法部长，就这个消息引起了整个美国的震动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参议院已经开始杯葛他，说呢他不会通过参议院的提名。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到川普任命盖茨呢其实就是用这种火焰气啊去摧毁或者是燃烧已经被他们称作败坏了的司法系统。所以呢他很有可能呢会以强硬的这种方式，就是参议院休会任命的这种方式，因为呢盖茨已经辞职了啊，已经在众议院辞职了。这种背水一战我非干不可的这种架势更令这个反对者哈胆寒呐。所以呢整个的川普的内阁的这种任命呢真的是会给美国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还有呢马斯克的 Dodge 美国政府效率委员会先没有裁别人，他现在开始招工啊，招兵买马，在 X 平台上已经发出了招选高智商的，同时呢要去跟他一起砍掉美国一半的这种非效率的有胆魄的人去加入 Dodge 啊效率委员会。这个也是美国今天的挺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啊是整个下跌的，因为今天有一个 PPI 的数据，同时呢鲍威尔的讲话。昨天我在给大家讲，我说这个 CPI 的数字呢显示着美国这个通胀根本还在上升啊，它只是上升的幅度减小了嘛，它为什么还要降到下降通道呢？我昨天一直在质疑这件事儿，然后今天呢鲍威尔讲话呢就开始说了，暗示呢将来将谨慎降息，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不降息。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他的这个讲话包括 PPI 的数据呢，一显示美国经济非常强劲，二美联储呢不敢去再走入下降通道了，那这个呢就给市场呢带来了这种压力。所以今天美股呢全部都是微跌的哈，今天呢像主要股指呢全部走跌，还有呢在 美元在今天周四交易当中已经来到了两年的最高点，那也对呢，英镑、日元、欧元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哈，这都是川普的政策所带来的这种效果仍然在持续当中。道琼今天下跌了207.33点，跌幅是 0.47%， 报43,750.86，已经远离了44,000了哈，现在已经差200多点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23.07点，跌幅 0.64%， 收报19,107.65。S&P 500指数跌36.21点，跌幅 0.6%， 收报5,949.17。非伴今天跌了1.70点哈，几乎没动，报5,004.59。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小幅的下跌哈，也是但标普500指和纳指呢分别下跌了0.6啊，下跌了超0.6，是本月最大的单日的跌幅。今天的几个主要的科技天王呢是涨跌互见 ，Meta 跌了0.49%。Meta 被欧盟那边罚了一笔款哈，罚得很重，那他们是誓言捍卫自己的权益了，但是股票下跌。苹果涨 1.38%，Google 今天呢去，不是苹果要跟 ChatGPT 联手吗？在他们那边还没有完全登陆的情况之下呢，Google 也抢占苹果哈，那今天的苹果涨了 1.38%，Alphabet 呢跌了 1.84%， 微软涨 0.4%， 亚马逊跌 1.22%， 非半呢也是涨跌互见，高通涨 2.21%， 应用材料涨 1.46%，AMD 今天大跌啊，续跌AMD 怎么是跌 0.3 呢？应该是跌 11% 啊，一会儿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哈。 NVIDIA 今天涨了 0.33%， 台积电涨 0.99%， 今年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定格在 4.425， 在鲍威尔讲话之后呢，盘后交易当中来到了 4.449%， 还是往上升的哈，与周三的 收盘价几乎是持平的状态。比特币呢在昨天冒高93,000之后呢已经开始小幅的回调，交易价格已经在90,000美元以下，昨天一度哈攀升到93,000，这都是历史新高了。刚才我提到的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于是呢辉瑞啊还有 Moderna 股价全部下跌。今天呢整个市场像亚洲股市下跌，因为呢川普的政府的前景都给亚洲的股市包括呢 汇率啊都带来压力。香港恒生指数跌了 2%， 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欧洲的股指呢上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 PPI 哈，这是美国生产价格指数，年增报率是 2.4%， 比预期呢多 0.1%， 预期是 2.3%， 前值呢只有 1.9%， 所以呢这个数字呢一下子增加了整个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巨大的担忧啊，太强了这个数字。然后它的月增呢是 0.2%， 预期呢也是 0.2%， 这是十月份的哈，前值呢是增 0.1%。核心 PPI 呢年增是 3.1%， 预期呢是 3%， 前值呢是 2.9%。 所以我们看到哈，美国的这个 PPI 是生产物价指数哈，用来衡量就是制造商厂商出厂价的平均变化的这个指数，通常呢它是如果这个 PPI 的价格指数比预期数值高的话呢，就表示会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生产物价指数比预期数值低呢，会表示有一点通缩的这种风险了。因为你想啊，它是出厂价如果涨的话，那你最后物价一定会涨嘛，它这些你中间零售商你把这个成本你要一定要转嫁出去，否则它就不赚钱或者是利润很低，那就是很能够很容易理解的。所以今天这个数字呢就说明美国的通胀呢根本是反弹的这个状态。核心 PPI 的月增率呢报了 0.3% 哈，预期 0.3%， 前值也是 0.2%。 所以你就看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呢说完之后，再加上这个美国失业的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21.7万，预期呢是22.4万，前值是22.1万，你看现在只有21.7万。上个月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呢少了， 是从五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所以不管是大家担心什么飓风啊、罢工啊，反正已经结束了。企业对工人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健康啊，就是失业的人没有那么的多，首领失业的人没有那么的多。然后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报187.3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188万人，比修正的前值呢188.4万人少了1.1万人。这也是哈，就是之前呢都是什么海伦呐、Milton 这些，还有波音呐、飓风和罢工影响，它导致呢十月初的时候，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激增。但是呢，企业裁员的人数仍然看起来呢是在一个低位哈，所以呢，很多分析师就在分析啦，说现在很多相关的指标都显示着今年的就业情况的市场明显的走软，但是呢，这种变化还没有影响到失业的保险数据等等。还有就是波音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然后供应链的工人经历的临时的裁员和部分的失业都会得到一些缓解。但呢，波音也宣布在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会裁1.7万人，所以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可能在明年的时候还会再会去上升啊。还有呢，像 Stellantis 就是欧洲的大的汽车商，他们一月份裁员人数也会飙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看一下鲍威尔的讲话。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呢讲了一下今天的几个主要的经济数据，并且呢我们看到今天呢由于鲍威尔的讲话加上这些经济数据给美国的股市带来了重压，那今天的美股全面回跌。今天鲍威尔呢是在德州达拉斯向商界领袖呢有一个研讨会，他在演讲的时候呢说，经济并没有发出任何需要我们急于降息的信号，当前的经济的强劲让我们能够谨慎地做出决策。然后他呢说，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啊，迄今优于全球其他主要的经济体。他也提到了因为东南部的飓风影响的劳工罢工的这些影响，十月份的就业的增长表现不如预期，非农就业人数在此期间仅增加了12000人，但是呢，就业市场仍然稳健。他说，失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近几个月来趋于平稳，并且仍于低于历史标准。关于通胀的问题，他说全面性的进展，说我们的这个 Fed 官员呢，预期通胀将继续的逐步回到央行的2%的目标。但是呢，本周刚才我所提到的，不管是CPI 还是呢生产价格指数 PPI 都是小幅上升，十二月的通胀率会进一步呢比 Fed 所设置的目标呢要高啊，今天到现在为止是这样的一个预测。鲍威尔呢尽管如此，他说 Fed 偏好的通胀指标十月份为 2.3%， 剔除能源和食品呢是 2.8%， 通胀目标已经更接近我们的2%的长期目标，但尚未达成，我们致力于完成这项工作。然后呢，他说达到目标的过程很可能有时会有波折。然后我们看到就这些话呢说出来之后呢，就表示他说他在把这些行动称作货币政策的重新调整，表示政策的重点已经不再主要是抑制通胀，要维持就业市场的平衡。本来呢市场预期呢 Fed 在12月再会降 0.25 个基点，然后呢在2025年再进行几次降息。但是今天的鲍威尔的讲话呢却给他自己的这个预测也给这个市场泼了一盆冷水。一直呢他们试图哈去将这种关键利率呢去进行调整，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增长的中性水平。我以前讲过，他要成功的话，他将被写入历史的金融历史的史册。然后呢他今天说，我们有信心随着适当的政策的调整，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强劲能够维持并将通胀稳定下降到2%啊。所以今天的市场分析师就在说，你看鲍威尔的语气谨慎略显鹰派，所以呢我们预期呢12月份的降息不确定，央行呢将谨慎行事，政策路径仍然取决于即将发布的数据哈，到底会怎么个样子。 那还有呢，就是面临的川普政府提出来的这种改革不确定性，都会呢让市场变得更加的谨慎。有的分析师呢也在分析说，通胀数据走高是风险，这也迫使了联准会重新考虑降息的步伐。但是呢，川普的回潮呢，市场又担心通膨可能复燃，这也是市场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呢，通膨符合预期，市场呢反倒会松一口气儿，将焦点呢去转向其他来影响市场走势的其他的一些大事儿。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额外的进展，而选举结果对未来的价格成长路径呢提出了新的疑问。所以他们认为联储发出的信号表示降息步伐将进一步放缓的时刻将到来，或许呢是从2025年开始降息的步伐将和其他的会议呢保持一致。所以现在大家等于说在想，可能它不降息了，十二月份可能不降息了，而之前是肯定的哈，是肯定说走到降息空间。大家要知道这个通胀它2%的目标啥意思呀？一年就是略微的膨胀就能够有利于刺激经济，这就是现在的经济学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2%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这个涨2%啊，是中下层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幅度，否则的话呢会对老百姓总这么涨，老百姓工资跟不上，他就会形成生活上压力嘛。然后这件事儿呢就变成了他一个目标了，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是涨，现在核心通胀 2.8 呢，对吧？那么你这种涨法的话你还是达不到，那之前就有这个说法，你干脆把通胀的标准提到3%算了，你现在已经达标了。因为呢现在市场那金融市场它特别担心就出现这种经济的大跌，一旦呢去过度的紧缩政策，经济不活跃嘛，它就会导致呢硬着陆，导致经济的这种回荡和衰退，然后呢它再刺激经济，这几乎是近些年了的央行和经济之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关系哈，基本上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叫做饮鸩止渴，你这个机构存在他就得做点啥，他不可能不做，他不可能看着这个市场经济衰退了，政府也得给压力，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这么一个过程了。所以懂得宏观经济的朋友呢都知道哈，这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最起码现政府和现代的这现代经济学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必然。你懂得了这个大的宏观趋势的话，你也就懂得了什么时候你要赶快借贷，什么时候你要赶快还债啊，你怎么去借这个杠杆，而且呢要知道一个，一旦他总是这样的去做的话，他这个就是经济总是依赖的话，它是严重的扭曲了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市场进行正常回调的时候呢反倒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经济的事件吧。嗯，现在呢包括我们知道不仅是通胀了，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的国债的问题、赤字的问题啊，都是非常的严重。那这些呢，都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以川普呢，必然要削减赤字。现在大家怀疑呢，他都会增加赤字。那么这些呢，都会给我们未来的经济带来非常不定的这个重大的暴雷的这种因素了，不得不去看着。所以昨天我在说，我说你这不还涨呢吗？你怎么还会去降息呢？今天他老人家就开始说话了哈。不管怎么着吧，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美国担心的问题，但是呢美国仍然是搓子里边拔大个，全球呢比一比还是咱美国最好。今天呢多个媒体呢都在报道富国银行的一个报告哈，他们分析师在今天的报告说，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的市值啊，加吧加吧啊，总数已经超过了全球股市总市值的50%啊。美国咱们这个标普500的公司的总市值，全球经济体啊，全球股市的这个市值超过50%都是美国的。所以这个惊人的数据呢被强调为美国的市场强大的韧性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富国银行的分析师呢在报告当中说，美国能够维持其市场的主导地位，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优势，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深度以及强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 我们都知道了，美国消费者支出就占国内生产总额 GDP 的大约 70%， 这些呢都是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强劲的消费需求的基础。报告呢进一步的说，强劲的消费需求加上政府的支持和监管环境的助力，使得美国创新者得以创造出迄今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随着全球经济预计在2025年前温和的复苏，富国银行预测美国将在财政实力、坚韧的消费者基础以及活力四射的科技行业的推动下，继续处于复苏的前沿。然而，全球市场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富国银行提到，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已开发的经济体正面临着过度监管、区域经济整合不足以及人口下降等结构问题，这些因素可能会限制其成长力。他们呢，也是鉴于美元会进一步的升值，富国银行建议投资人专注于市值较大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在国际市场面临挑战的情况之下，渴望保持其领先地位。富国银行对美股也持着乐观的态度，同时对小盘股的机会表示谨慎，建议投资者保持耐心，密切关注在美国这一主导市场当中涌现的投资机会。对，这是今天富国银行的一个报告了。他所说的什么监管，美国的监管宽松，宽松什么呀？过去四年在民主党的统治之下呢，其实他监管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在如此监管的情况之下，美国企业的这种强劲的生命力，或者是他的发明的领先程度啊，这么勒着他们还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等到川普他能够放松各种监管的话，美国会带来另一批的繁荣。但是在那个繁荣之前，会不会有一场阵痛啊？因为川普要进行加关税啊等等的，就像那个阿根廷的米莱啊，米莱总统今天已经到美国了，马斯克、米莱和川普他们三个已经见面了。他在拉美阿根廷这个国家呢，去做出的天翻地覆的180度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种叫做休克式疗法呢，它就起作用了。那美国呢，它能做到休克疗法吗？但是川普呢，他们是想让美国好起来，包括这个马斯克想去砍掉美国，我的天，428个机构只剩99个，你说他得砍多少人？这两天我看到呢，很多的专家呀、学者呀、什么经济分析师啊，就在提醒马斯克，他说，你呀、啊，这个不是你的企业，不是你的私营企业，政府的这些人呐、啊，不好做、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雇佣商。所以呢，马斯克怎么办呢？他能换血吗？能把在政府当中真正的干活的人留下，混日子的这些人都弄得那么干净吗？所以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好干的活儿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如果监管这部分少监管，对小生意更加友好的话，美国真的是在这种自由的私有体制和资本主义的这种框架之下呢，能够法院啊，别有司法的这种迫害和干扰，能有一个安稳的讲理的地方，美国还会腾飞的。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怎么讲的，是美国的房子，日本的妻子，对吧？然后是德国的管理，美国的制度，就拼起来就是最佳的人生的选择，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美国的制度才是保障。那美国的制度也在不断的呢，在左左右右的这个过程当中震荡和摇摆哈。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股呢在如此监管强劲之下，如此的这种高通胀的情况之下，仍然呢奋力的去成长。啊，这是今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报告了，也算是对美国整体的一个总结。所以想赚钱还得在美国，对不对？凭自己的劳动好好去赚钱，凭自己的智慧好好的去赚钱，不用担心在中国哈，你这个可能就会被当猪宰了，养肥的猪就给宰掉了。这就是美国制度的好处，希望呢咱们都能够在这个自由的制度当中让它平等的持续下去哈。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再说一说今天的几个一定要重要看的新闻。因为斯汀 F 报告出来了， Bookshare 他怎么建仓，卖了啥，买了啥，咱们得去看一看。还有呢，特朗普呢打算要取消电动车的税收抵免，然后呢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今天的电动车概念股哈全部都下跌，特斯拉呢重挫了 5.7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我刚才我也在休息之间再刷一刷最新的新闻哈，火爆，很火爆的消息就是刚刚当选的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这个约翰·图恩呢，他呢其实是这个麦康奈尔所留下的，哎，但是呢他很强硬哈，他今天呢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接受福克斯媒体采访，他说如果参议院试图阻止川普总统挑选内阁成员，他可以利用休会任命来填补内阁，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啊，包括休会任命，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哎呀，这个很有意思，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盖茨，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司法部长哈，虽然现在大家要杯葛他，包括共和党内部的人都有人都反对这样的任命，但是现在呢看来挡不住。然后呢当时呢麦康奈尔所留下的这个人，多数共和党党鞭一直呢认为他可能会牵绊川普，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个事情下我们看到是非常支持的。那因为他属于多数党领袖嘛，他自己执鞭，他就可以去决定这些事情，他可以宣布休会的。那么总统呢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不经过听证呢直接任命他的内阁成员。这个我想呢这也是为什么盖茨哈胸有成竹啊，昨天就把众议员给辞掉了。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另外呢说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数百万的卡姆拉·哈里斯的选民正在考虑将在川普获胜之后离开美国。OK。然后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什么 No sex, no 什么，反正四不哈、啊、不结婚不约会不这个不那个，反正这帮女人哈、啊、就是抗议川普当选。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帮男人哈、啊、开玩笑了，他们呢是搞了一个游轮啊，4年的环球旅游，然后你就避免的在美国啊4年你就周游全世界多少个几百个300多个港口好像是，然后他们要去有这么一个计划推出。那这也是呢美国大选有意思的地方，输了就输了嘛，输了川普要上台，很多人要离开美国，比尔盖茨呢却不这样的，人家说我愿意跟你川普政府合作，只有这被洗脑的人呢还真的是还认上真了哈，太好玩了啊。这是几个蛮有意思的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川普呢取消电动车抵税的税收抵免的这个问题。这个呢是有报道说呢川普总统计划取消对电动车的税收抵免。那这件事情直接造成今天的电动车概念股啊全部是大跌的，特斯拉今天重挫了 5.77%， 现在每股是311.18块。那他到底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知道哈，从11月5号赢得大选以来呢，川普的过渡团队已经举行了多次的会议，就在他福州的他的庄园当中。那伊隆马斯克呢也一直在那里哈。这两天呢各种消息呢说伊隆马斯克呢已经受到了他的川普的竞选团队内阁成员反感了哈，这个那个的，反正我看也是各种的这种放消息了。然后呢这个那他这样的一旦去取消抵税的话，那会不会对特斯拉造成伤害呢？还不一定是这样的哈。那有的这个叫做长期看涨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师叫艾弗斯哈，这个人呢在今天给客户的一份新的报告当中，他认为说川普取消电动车抵税的这个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他已经预料到川普回到白宫之后会取消各种的税收抵免。报告当中说，虽然乍一看这对电动车行业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尤其呢对通用啊、福特呀、这个 Stellantis 哈，还有 Rivian， 昨天我也提到了 Rivian， 对他们这样的公司会造成伤害。但是呢，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特斯拉和马斯克来说是一个净利好的举措。马斯克呢今年早些时候也表示说，取消电动车税收抵免可能会对特斯拉的销售产生轻微的影响， 但对他在美国的竞争对手来说，情况更会糟糕的多。艾弗斯呢就在分析啊，为什么他认为不会对特斯拉造成影响呢？他说，特斯拉拥有无与伦比的规模，取消电动车的收税抵免可能会对需求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实际上会进一步推动特斯拉进一步领先于竞争对手。所以呢，他把特斯拉的定价、规模、范围和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进行电动车转型进行了比较，就像将他说呀，这个比喻呢，就好像是苹果啊，苹果与橙子进行比较。他说，我们预计在川普的过渡团队讨论电动车汽车的过程当中，马斯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席位。我们认为这些报道导致的任何特斯拉股票抛售都是错误的，膝跳反应，我们将成为买家哈。就说你们怕吧，跌了吧，哎，我们赶快逢低就细一点细一点哈。那艾弗斯呢，他维持对特斯拉跑赢大盘的评级，还有$400的目标价啊，今天跌到了是311.多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哈，311.18。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肯尼迪导致呢疫苗的大幅度的大疫苗股的这个下跌哈。今天呢我们看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美股的13F 的报告。有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呢有叫做华尔街抄底王的亿万富翁投资人 David Tepper。他呢说，鉴于北京方面的刺激措施，他会买入所有与中国相关的资产。结果呢，今天报告一出来，他卖了阿里巴巴哈，就自己给自己打脸。所以我跟你说，咱们看他们这些人说话呀，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出就完了，还得我们自己判断。完，高杰在这里一直跟大家讲，中国的经济是救不起来的。啊，那个时候还都要 all in 去买中国 A 股的，有病的都是啊！谁听他的就倒了霉了。Tepper 的13F 的报告当中显示，截止到九月的三个月内，他减少了5%的阿里巴巴的持股。阿里巴巴是这个基金的最大的持股，占其67亿美元股票组合的16%。同时呢，他也减少了 iShares 的中国大型股 ETF， 还有Karen Shares 的 CSI 的中国网络 ETF， 百度啊，它全部都减少了。同时呢，他也讲拼多多控股的啊，他把拼多多的控股增加了超过一倍，增持了京东和贝壳找房的股份哈。这个呢，和他九月份接受 CNBC 的采访的说法形成了对比。当时九月份呢，中国高层加大了重振经济的力度，当时带动了中国股市上涨嘛，就11之前那一波。当被问及他会在政策转变之下买哪些中国股票呢，他说，我买入所有中国股票，包括 ETF 和期货，所有的都会买。然后整体呢，他在第三季度增加了对中国股票和 ETF 的投资，占其股票组合比例从截止到六月的三个月的26%增加到38%。但是呢，很多的东西他也没有全都买，他还是卖卖买买的，对吧？Tepper 呢，和这个人也是蛮有名的，当时和那个大麦空的主角的原型等等，都是少数哈看好中国股市著名的避险基金投资人。他在第二季度大致维持了今年早些时候买入中国企业的股票，减少了对阿里巴巴的这个持股。贝瑞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麦空的那个主角。他是2008年因为压住美国房市崩盘而闻名，他在第三季度增加了一些中国的公司的持股，同时新增看跌选择权以下提供一些保护档哈等等。总而言之吧，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位哈对中国资产的增仓和减持。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巴菲特的 Berkshire， 他呢是大幅减持了苹果。Ulta Beauty 是吧？然后建仓了披萨、比乐、达美乐披萨和 Paul Corp， 这也是呢他这个 13F 的报告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呢， 他们第三季度 Berkshire 的总市值达到了2660亿美元，上个季度的总市值是2800亿美元，环比下降了 5%。 在第三季度持仓当中，它只增持了两个股啊，增持了两个股，减持了六只股票，清仓了三只股票。然后呢，前十大持仓占总市值的 89.68%。 前五大重仓当中，苹果还是第一，持仓3亿股，市值约699亿美元，占整个投资比的 26.24%， 持仓数量比上个季度下降了 25%。 哎呦，这比例还是蛮大的。它呢，持仓数量已经从当年初的 9.05 亿股骤降到3亿股，天哪。然后呢，第二呢是美国运通啊，持仓 1.52 亿股，持仓市值411亿美元，占它投资组合比例呢 15.44%， 持仓比例没变化。美国银行是它的，仍然它卖了那么多还是位列第三，持仓 7.66 亿股，市值323亿美元，它的持仓数量比上个季度下降了 1.12%。 可口可乐是它持仓的第四个排名，持仓4亿股，市值287亿美元，占它投资组合呢是 10.79%， 持仓数量没有变化。雪佛龙排第五， 持仓 1.19 亿股，市值175亿，投资组合比例 6.56%， 持仓6.56%、持仓数量没变化。排六到十的重仓股是西方石油、穆迪、卡夫亨氏哈，美国的这个食品公司、安达保险，还有德维特 DVA。 他第三季度建仓呢只有两个股，一个是 DPZ、DPZ 和 Pool， 就是叫做达美乐比披萨和 Pool 这个公司。他在除了减持了苹果、美银之外，在第三季度还减持了第一资本、信贷，还有 Ulta Beauty， 还有 No Holding， 特讯通讯、等等。 Ulta Beauty 的持仓数量比上个季度大幅下降了 96.49%， 天哪，这老先生折腾什么呢？他当时买这个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分析过，对吧，哈，就三个月就全部几乎卖掉了。前三大买入的公司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达美乐披萨哈，代号是 DPZ， 然后海科航空啊 HEI 和 Pool Corp，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好了，那它的这个净现金储备大家是知道多少了吗？已经达到了3257亿美元，年初的时候只有1680亿美元，现在是3252亿美元，这绝对是他现金储备最高的一次了。老头看怕啥呢？这是我们所要去看到的哈。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市场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我们广告之后呢，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几个个股的情况吧。今天呢，迪士尼呀，它呢是在它的下午报告公布业绩之后呢，股市是飙涨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迪士尼的股票吧。
迪士尼啊，
迪士尼
我看109.12块，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总体来说一年内不是很明朗的，但如果我们看五年内数据看，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所以它短期是看涨，长期其实还是处于跌势。
OK。它是涨了6.2%哈。今天的 Coach 这个包包的母公司 Tapestry 是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公司，股价上涨了 13%， 因为呢它停止收购了那个Michael Kors， 挺有意思的。这个我们给大家讲过哈，它这个理由特别牵强，但是呢它不去收购之后，它这个公司呢的业绩是涨的哈，这个股价涨了。Tapestry，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股票代号 TPR。
BPR
嗯，
57.8块是吧？
是。
我看在短期内、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
嗯。
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也是看涨，5年内也是看涨。
嗯哼，好，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那个特斯拉今天大跌了，5.77%。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技术曲线，它是跌呢，是涨呢？
特斯拉，
嗯。
我看，它慢慢走入，短期慢慢走入跌势啊。但是我们看周，一个月，总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啊。但主力大概在350左右，就是短期内。
嗯哼
但
，OK，
如果长期的长呃350左右啊，主力整体还是处于涨势啊。但如果是长期，其实也是属于涨势，最靠近的阻力大概在350。
好哈，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今天呢，这个美超微啊。大跌了11%呀！美超微是谁呀？就是那个 Supermicro，OK，我们来看一下 Supermicro。
Supermicro 18.01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
嗯。
了，一年以上，看整一年整体来说也看跌了，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看跌。
嗯哼。嗯哼。哎呀，这个在去年、前年都是跟着 NVIDIA 哈一路飙升，这 AI 的宠儿啊，现在是变弃儿了。今天开盘就跌破了52周的低点哈，那收盘暴跌了11%，每股就剩了18块钱。这个股票最贵的时候300多块，对吧？我多少来着？
最贵的时候，你大概算100吧，100多，
100多吗
我感觉
？OK，OK。Okay. Okay.
跌了80%，
嗯，
二
对，
十多。
对，这就是，这去年我们还在眼巴前儿看着哈，我还记得我给大家说这只股票跟着 NVIDIA 一通狂飙，那现在全都跌下去了，啊，那这是一个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个股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呢是迪士尼，我们看了 ASML 呢今天涨了将近3%，周四呢它在投资者日上呢。再去重申他长期营运的成长的目标啊，ASML，
ASML，
嗯
600，这个是欧元哦，在这边。
，ASML 有大杠 S，它是在 ASML 六百九十二块九毛
ASML，
六，
600，我看一周内是看涨的，一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我们看，我是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处于跌势，所以短期看涨，长期看跌。
好，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看的几只个股的情况和市场总体的一些变化哈。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晚上的7点钟，我们就再见喽。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